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4月29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呼吁和平谈判前恢复停火；美国处分误炸阿富汗医院的16名有关的军官；另外，第五次亚信外长会议在北京召开，中方呼吁和平解决有关的争议；国际组织呼吁中国废除境外的 NGO 管理法；另外，苹果 iPhone 的销量13年来首次下降。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杜拉表示，他计划于下月举行新一轮的和谈，并且呼吁在确定和谈具体日期之前在叙利亚恢复停火。德米斯杜拉星期四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和谈进展之后发表了上述评论。他表示，虽然叙利亚的暴力活动不断在升级，但是有关恢复和平的讨论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星期三警告说，叙利亚北部饱受战火摧残的城市阿勒颇已经处在人道主义危机的边缘。在阿勒颇发生的暴力活动包括叛军炮轰城内由政府控制的地区，导致至少14人丧生。星期三晚间，位于阿勒颇叛军控制区的一家医院遭到了空袭，包括3名医院的员工在内的至少20人丧生。另外，美国五角大楼对包括2名将军在内的16名军官给予纪律处分，惩罚他们去年在误炸阿富汗一家医院事件当中所起的作用。那次事件造成42人死亡。美国最致命的武器之一，空军的 AC-130 武装直升机空袭了医生无国界组织运营的一家医院。这个组织说，那次空袭是残忍和野蛮的。这16名军官都没有受到刑事起诉，但在很多情况下，申斥或者停职可能导致退役。预计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沃特尔将军星期五将在五角大楼宣布上述有关决定。美国军方的一份报告说，发动空袭的美国军队把那家医院误认为是塔利班的指挥部。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副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4月27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一些议员批评本届的美国政府在南中国海航行自由行动当中对中国缺乏实质性的威慑作用，应该增加巡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鲍勃·科克认为，中国清楚美国海军舰艇的 60% 都在这个地区，但是自由航行行动每季度只进行一次。中国知道美军进入有争议岛屿12海里内的自由航行行动没有那么认真。科克说，自由航行行动每季度进行一次，在我们看来只是象征性的。以我们在这个地区拥有的舰艇能力，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每周或每个月切切实实的来运作起来。我想这里没有什么问题。中国只把这些看成是轻描淡写的象征性举动。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每周在12海里之内巡航一次。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在听证会上引述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话说，中国一直在寻求一个长期战略，以实际控制整个南中国海为最终目标。布林肯对这个说法表示同意。卢比奥说，中国的九段线立场就体现了这一目标。布林肯表示，美国团结这一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可以消除中国在南中国海建设行动的战略作用。布林肯说，只要美国全力保持在这个地区的存在， 中国从这些海上前哨得到的任何战术优势，都会因为其邻国日益愤怒、怀疑而产生的净效应大大抵消。这些邻国与美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中国的行为使周边的所有邻国日益疏远，这些国家越来越依靠美国。预计近期将对菲律宾提出的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仲裁案作出裁决。美国支持申索方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决争端，不过美国国会一直没有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年，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以公约关于深海底矿藏开采部分不符合美国的目标为由，拒绝签署这一公约。在听证会上，维吉尼亚州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蒂姆·凯恩表示，167个国家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批准这一公约的主要国家。凯恩说，美国参议院2004年和2007年两次审议赞成批准公约，但一直没有投票。凯恩说，这一公约不仅适用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活动，对俄罗斯在北极的钻探活动也适用。美国如果不批准公约，就不能够根据公约向俄罗斯主张有关权利。布林肯认为，如果美国参议院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将有助于美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谈判时的底气。布林肯说，美方在与中国和其他主权申索方接触时，一直提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各方在公约下的义务。他说，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仲裁目前属于关键时刻，美国希望利用这一时机观察各方分歧是否能够通过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仲裁等机制得以和平解决。美国还认为，这样的仲裁对各方都有约束力。不过布林肯认为，美国虽然没有批准这一公约，但实际行动一直是在遵守。他说，我们一直对中方指出这一点，中国人很爱对我们说，你们其实没有什么立场讨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因为你们都没有批准公约，你们这么做真的是选错了地方。我上次在中国与对方的同级官员详细讨论南中国海问题时，我说我们的处境很讽刺，美国没有批准联合国海洋公约，但是我们在遵守它，中国批准了这个公约却不把它放在眼里。布林肯说，美国军方和企业界的众多领导人都在国会作证，表示支持参议院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科克对此不置可否。他说，美国企业虽然表示支持批准这一公约，但这并不是他们最关注的事项，是我批准这个公约仍然论证不足。他说，中非仲裁案正在发展，美方会继续观察这一仲裁案是否会增加美国批准这一公约的依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宗教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当中举足轻重，但是许多人对于宗教与外交政策这一关系并不是很理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克里星期二在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的莱斯大学发表演讲时说，从古到今，宗教在世界各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今天宗教仍然意义深远，影响着世界各地各行各业人们的价值观、行动、选择和世界观。在美国本土也是一样，在宗教的影响下，一些人发动战争，另一些人追求和平，一些人拥护变革，另外一些人因循守旧，一些人积极接触其他国家和文化，另一些人则闭关自锁。
克里在2013年就任国务卿不久，就在美国国务院创办了宗教和全球事务办公室，以便推动宗教之间的合作来解决一些重要的问题。这也是奥巴马总统执政的理念之一。
例如，我们去年为尼日利亚的宗教界领导人物合作主办了小型研讨会，主题针对的是腐败问题。这既是道义上的问题，也是实际的问题。 尼日利亚宗教领袖对他们国家和社区里的腐败问题深恶痛绝，但是他们同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出席研讨会的其中一个人就说，我们要打击腐败，腐败也会反击的，所以他们想出了一个方案，那就是在各个层面都进行改革，让民众知道如何检举腐败行为，让大家知道腐败并不是生活和社会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而是能够而且也必须被制止的一个滥用权力的问题。
克里表示，另外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保护世界各地的宗教少数派和少数族裔，这是对文明的根本检验。
我们认为人们都应当有选择信仰、改换信仰、追寻信仰的自由，可以不必担心恐吓地谈论宗教和传教。宗教自由、族裔认同不应由于人数多少而有不同。在信仰方面，少数群体和多数群体具有同等的权利。
克里国务卿还说，像伊斯兰国这样的极端组织带着宗教的面纱倒行逆施，包括对宗教少数派实施种族灭绝。美国之音格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明年一月将会有一位新的总统宣誓就职，防务专家们说，无论谁入主白宫，美国新的行政当局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咄咄逼人的中国，并因此加强美军在东亚地区的驻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的初选程序已经过半，目前纽约商人川普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分别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初选中领先。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和美国陆军学院金三联合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策划部主任肖恩·布雷姆利说，无论是共和党上台还是民主党继续执政，美国都会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会引起大辩论的议题，我们在亚太地区的立场会更加坚定。我想下一任国防部长，不管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会审视我们在海外的军事部署。
一些美军将领视俄罗斯为目前最大的威胁，但是曾经在五角大楼担任国防政策特别顾问的布雷姆利认为，在未来中远期，中国才是美国最大的安全挑战。
当我展示久远的未来，也就是2030、40和50年代，我更加担忧与中国这样的国家之间的军事竞争。比起俄罗斯，中国的经济成长相对来说更能继续下去。
总统大选共和党初选领先者川普星期三在华盛顿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时说，美国需要以军事实力和经济互惠为基础跟中国打交道，并不排除会跟中国决裂。
一个强大和智慧的美国才能够争取到一个更加友好的中国，起码比现在好。你看看中国在南中国海所作所为，它不应该那么做，这是对我们国家和现任总统的不尊重。我们可以互利互惠，也可以分道扬镳，如果有必要，那就让它发生好了。
同一天，现任国防部长卡特在国会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是美国最紧迫的竞争对手，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以击败任何胆敢发动战争的高端对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五次外长会议星期四在北京召开，多国外长就亚洲地区的安全局势和所面临的威胁进行了对话和讨论。中国外长王毅呼吁各方依照国际法准则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并提出联合国应该在解决地区安全威胁的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周四在北京主持召开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五次外长会议。王毅在会上表示，亚信会旨在鼓励各方在非政府层面就建立亚洲安全新构架等问题进行讨论。
亚信的非政府论坛和第六届的亚信智库论坛，鼓励各方在二轨以及非政府的层面 积极探讨如何来建立亚洲安全的新架构，重点就设立热点协调机制，开展反恐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保障一带一路建设安全等问题进行务实的交流。
此外，王毅还呼吁各方通过对话解决现存的地区争议，并指出联合国在解决地区安全威胁的问题上应发挥核心和主导作用，
呼吁各方要根据公认的国际法的准则，通过对话与协商和平解决存在的争议。我们就应对恐怖主义、毒品走私、武器贩运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等本地区面临的主要的安全威胁深入交换了意见，强调联合国应该在解决这些问题当中发挥核心和主导的作用。
朝鲜因核试验问题成为本次会议的焦点。自今年一月份开始，朝鲜加紧了对其核能力的发展，朝鲜已经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并且在随后进行了一系列导弹试验。联合国已经作出决议，限制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技术，但朝鲜无视这一决议，并且准备在近期举行另一次武器试验的举动，让韩国和其他国家感到紧张。韩国外长尹炳世表示，希望此次会议能够在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以及进行下一次核试验的问题上起到特别的作用。
In this regard, I hope that SICA will play a special role.
关于此事，我希望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在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以及停止朝鲜进行下一次核试验的问题上起到特殊作用。此外，我还希望我们亚信会的伙伴们、一些地区国家能在贯彻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270号决议的问题上显示其领导力。
Implementing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270。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中国主持召开本届亚信外长会议期间，韩国日前表示朝鲜又进行了一次中程弹道导弹试验，这一试验以失败告终。在韩国发布这一消息几小时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表示中国绝对不会允许朝鲜半岛生乱。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议上讨论了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家的极端主义威胁问题。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于1992年成立，旨在为各国就亚洲安全问题提供对话和协商的平台。与会的团体由26个成员国组成，其中包括俄罗斯和来自中亚以及中东地区的很多国家。美国以及在亚洲的一些盟友，诸如菲律宾和日本，位列八个观察国之中。这一会议每四年举行一次外长会谈。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没有参与这次亚信会议的朝鲜，因核试验的问题成为这次会议的焦点。有分析指出呢，朝鲜目前的焦点显然不在跟亚洲国家加强互信方面，而是在于直接跟美国举行和平谈判。也有评论认为，即使朝鲜缺席这次会议，召开亚信也是必要的。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这次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会致辞表示，区域安全合作亟待加强，他提议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中国外长王毅、俄罗斯外长拉夫多夫等多国外长就亚洲地区安全局势和当前面临的威胁展开对话讨论。韩国外长尹炳世表示，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在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以及进行下一次核试验的问题上起到特别的作用。鉴于朝鲜半岛出现的紧张局势，人们自然注意到韩国外长参加了这次会议，而咄咄逼人的朝鲜方面缺席。今年一月以来，朝鲜加紧发展其核能力，已经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随后又进行了一系列导弹试验，招致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并责令各国对朝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即2270号决议。但朝鲜无视这一决议，并且准备近期进行第五次核试验。中国、韩国、日本和美国等许多国家都在密切注视平壤下一个举动。在这种情况下，举行这次没有朝鲜参加的亚洲互信会议意义何在呢？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亚洲的安全局势错综复杂，亟待讨论的问题并非只有朝鲜半岛的核危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石英红对美国之音表示，即使在朝鲜缺席的情况下，也有必要讨论亚洲安全与互信的一系列原则问题。
现在东韩、中美还有这个俄罗斯、日本等等，在应对朝鲜问题的危机方面，尽管有一系列合作，但也有重要分歧特别是这个萨德的部署问题。所以呢，北朝鲜并不是东北亚共同安全的唯一障碍，还有其他障碍，包括中国跟美国战略分歧、中国和日本的对立，还有目前主要萨德部署的可能性问题。
上周六，平壤宣布成功的用潜艇发射了弹道导弹，随后呼吁美国坐下来与朝鲜举行双边谈判，但很快遭到华盛顿拒绝。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目前正在韩国访问，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朝鲜不出席亚信会议并不出人意料，因为这不是平壤当前的首要关切，而金正恩领导的朝方当前最想要的是跟美国谈判。
就是他的最核心的关切不是这个互信的问题，他现在是这个千方百计从好好的建议到这个核和这个核武器的威胁，不管是威胁的手段还是这个建议的角度，他都强调一条，就是要朝美开展双边和平协议谈判。他现在只有这么一个焦点。
杨希宇曾参加过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这位中国学者指出，只跟美国谈判是朝鲜目前的唯一焦点。杨希宇还表示，他相信亚洲地区互信机制的加强和完善也符合朝鲜的安全利益，或迟或早，平壤也会加入这个进程。1992年成立的亚信会议的宗旨是为各国就亚洲安全问题提供对话和协商的平台。亚信会由26个成员国组成，其中包括俄罗斯和来自中亚以及中东地区的部分国家，美国及其在亚洲的一些盟友，比如菲律宾和日本，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亚信会每4年举行一次外长会议。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最近刚刚结束亚太之行，这个星期一连2天出席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有关听证会，回答议员们的问题。有议员表示，朝鲜近来的举措挑衅好战意味浓厚，朝鲜已经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头号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4月18号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作证，就当前亚太局势状况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策进行说明，多位议员对于朝鲜最近的行为表示担心。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说，朝鲜已经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直接威胁。
This rogue regime poses a direct
这个流氓政权是美国的直接威胁。上个星期朝鲜进行了一次核艇弹道导弹试射，有报道说接下来很有可能又是一次核试验。
罗伊斯议员说，至今仍然有资金能流入朝鲜，他担心联合国上个月通过的制裁是否真的能发挥效果，达到遏制朝鲜的目标。布林肯表示，现在已经有了能向朝鲜施加强大压力的工具，接下来需要的就是各方遵守联合国的制裁决议。
The critical component now is implementation.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要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决议。首先，我们要看中国和其他国家是否能执行决议。中国在通过这份安理会决议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现在期待中国执行决议。现在说中国是否会照做还言之过早，但我们的确有看到一些正面的进展，包括他们制定相关法规，并发表了有关声明。我们会一直持续关注。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邵建龙表示，中国在制约朝鲜方面举足轻重。他说，如果中国不停止对朝鲜的经济援助的话，他认为朝鲜的态度或行动不会有任何改变。布林肯在听证会上还表示，为了因应朝鲜的威胁，除了履行安理会的制裁，确保朝鲜无法得到任何外力援助之外， 美国还必须和日本、韩国两个主要亚洲盟友紧密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常晓、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如果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的领跑者唐纳德·川普当选总统的话，他会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我们从他在本星期在华盛顿的一场演讲当中似乎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此前从未全面阐述过其外交政策目标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4月27号在华盛顿五月花酒店发表了历时38分钟的外交政策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川普5次提到中国。首先，他对奥巴马总统的对华政策提出批评。
Our president has allowed China to continue its economic assault on American jobs and wealth, refusing to enforce trade deals.
我们的总统允许中国继续对美国的就业和财富进行经济上的攻击，拒绝实施贸易协议，以及对中国施加必要的压力来掌控朝鲜。我们拥有对中国施压的杠杆，经济上的力量，人们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经济力量来控制中国，让他们做他们必须对朝鲜做的事情。朝鲜目前完全失控。奥巴马甚至允许中国通过网络袭击来盗取政府秘密，以及对美国和我们的公司进行工业间谍活动。我们让我们的对手和挑战者认为他们做什么都可以没有后果，他们这样做而且是在肆意而为。
We've let our rivals and challengers think they can get away with anything, and they do at will. It always happens.
川普在提出美国必须重振美国军方与经济的情况下，提到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快速扩充军备。他并且批评说，在美国遭受基地组织恐怖袭击的90年代，美国政府却耗费更多的精力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过，川普并不主张与俄罗斯和中国发展成敌对的关系。
We desire to live peacefully.
我们希望和平的生活，并且与俄罗斯和中国发展友谊。我们跟这两个国家存在严重的分歧，我们必须要睁开眼睛对待他们，但是我们并不注定是对手，我们应当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上寻求共同点。
川普甚至认为，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是给美国创造一个更繁荣时代的重要一步，而获得中国的尊重是重要的一环。
Fixing our relations with China is another important step.
中国尊重力量，但是让他们在经济上占我们的便宜，他们正在前所未有的这样做，我们正在失去所有他们的尊重。我们与中国有庞大的贸易逆差，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办法来平衡这个逆差。一个强大而又明智的美国，是一个中国将会成为我们更好的朋友的美国。
川普举例说，中国人目前在南中国海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对这个国家和奥巴马总统没有任何尊重。他说，我们可以都得意，但是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分道扬镳。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是两则短新闻。平壤以颠覆罪名判处一名韩裔美国公民10年劳动教养。星期五，一家朝鲜法院对归化的美国公民金东哲作出了上诉宣判。金东哲上月承认试图盗窃朝鲜的军事机密，他今年3月在平壤的媒体面前请求宽恕。在金东哲认罪的一个星期之前，朝鲜判处了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15年劳教，罪名是偷窃一副政治标语。金东哲和瓦姆比尔都承认有罪，但是观察人士指出，他们很可能是被迫认罪的。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星期四会晤了古巴官员，讨论英国古巴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旅游事宜。自1959年以来，这是英国外交大臣第一次访问古巴。哈蒙德星期四抵达古巴后表示，英国愿意与古巴增进关系，并且签署了几项能源、教育和金融服务领域的合作协议。英国贸易工业部说，英国去年对古巴的出口额增加了 25%。 哈蒙德表示，去年有16万英国人前往古巴旅游，人数之多仅次于加拿大。 按照预定的日程，哈蒙德的访问古巴期间将进行几次高层会晤，讨论社会以及经济改革、人权以及应对寨卡病毒等全球性威胁、健康威胁问题。今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了古巴，这是自1928年以来美国总统对古巴的第一次访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星期四通过了备受争议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一些国际人权组织对此表示忧虑，并且敦促中国当局废除这项法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4月28日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这项法律将于2017年1月1日生效。星期四通过的这项法律的细节没有公布，但根据过去公布的草案，境外非政府组织将由中国的公安机关进行登记、监督和管理。法律还规定，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财务会计必须经过审计，并向社会公开。一些国际组织认为，这项法律的出台将进一步扼杀中国的公民社会。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德森对美国之音说，周四通过的有关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对中国的公民社会是致命的一击。法律赋予警方特别的权利来监视和控制公民社会的行动，还对非政府组织的财务加以特别审查。我认为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扼杀公民社会中那些进步的以行动为主的组织，只允许那些政府认可的组织在被高度监管的状态下进行活动。他说，人权观察呼吁中国废除这部法律。我们敦促中国绝对无条件地废除这部法律。该法严重违反中国应当遵守的国际标准，包括结社和言论自由以及其他基本权利。这部法律完全导向了错误的方向。但是中国方面表示，制定这部法律不是禁止和限制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进行活动。对于合法在中国活动的组织，中国会保障其权利并提供一切便利。但是对于那些危害国家利益和安全以及违法的组织，则予以惩处。目前在中国运作的外国非政府组织有近万家，从事的领域既有环保健康，也包括人权和法治。这部法律出台的同时，中国也在对一些非政府组织进行打压。今年1月，一名瑞典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被中国指控破坏国家安全，并让其在电视上认罪。他在被拘押3周后遭驱逐出境。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法规研究所研究员沈代波曾在中国工作生活了17年。他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会上说，中国对非政府组织的定义从来都不是要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他说，境外非政府组织从来就没有被看作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他们被认为是外国社会的代表。他们受欢迎是因为他们可以给中国提供一些特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中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勇星期四在人大新闻发布会上说，这项法律草案的二审稿自去年4月公布到今年3审稿通过的这一年时间里，有专门听取在华活动的很多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包括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秘书处、美国能源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等。三审稿于本周一交由中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相比二审稿，三审稿的部分条款有所放宽。比如，境外非政府组织指的是在境外合法成立的基金会、社会团体和智库机构，而医院、学校等自然科学及技术工程等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属于这个范畴。同时删除了规定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最多只能运营5年时间、设立一个办事处的限制等等。但是三审稿明确了加强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日常监管的一些规定，对于那些被怀疑有损害国家安全、 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等情形的境外非政府组织，中国警方被赋予了约谈负责人、停止活动和列入黑名单这三项权利。人权观察的理查德森说，尽管这项法律的范围和规定有一些放宽，但是其基本核心仍然是通过警方来对任何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进行监管，因此即便是那些属于例外的境外组织也会遭受影响。他说，也许一些公民社会团体不是特别担心这个法律，但是同时我认为所有人都会担心限制某部分公民社会的法律会被用于反对整个公民社会。这部法律草案自两年前公布以来一直备受争议，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民间团体认为法律条文过于模糊，法案一旦通过将极大限制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运作，挤压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空间，并且阻碍国际间非政府组织的交流。美国之音墨鱼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美国政府呢，对刚刚通过的这个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管理法表示了忧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琳的详细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普莱斯4月28日发表书面声明，声明说，美国深切担忧中国新通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将进一步挤压中国公民社会的空间，限制美中两国个人之间和组织之间的接触。声明说，美国政府认为活跃的公民社会是稳定与繁荣的基石，我们敦促中国尊重维护人权人士、记者、商业团体、从事发展活动的专业人士和所有其他公民社会组成人员的权利和自由，包括保护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运营的能力。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4月28号也发表书面声明，对中国新通过的这一部法律表示担忧。克里在声明中说，我深切地担忧中国新通过的这部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对我们国家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将产生负面影响。克里说，自从这部法律的第一份草案公布以来，我在过去一年反复与中方的对应官员讨论了这些议题。这部新法的最终版本与最初的草案相比有一些改进，它也为外国非营利非政府组织及其中国合作伙伴创造了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不利环境，这势必将阻碍有关活动和创新。克里还表示，美方敦促中国坚持自己做出的保证，欢迎并加强与公民社会的接触，包括保证让外国非政府组织发挥积极作用。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4月28号在记者会上强调，这部法律不会彻底撕裂美中关系。科比说，
这个问题会让美中关系分崩离析吗？我认为不会。美中关系是美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我们与中国不是在每件事情上都有共识，当我们不同意时我们会说不，而且我们也说过不，但这不意味着你让一件事破坏全局。这是一个我们希望继续加以努力和改善的关系。我们与中国在很多其他领域都进行合作，那些领域也很重要。
中国官方媒体29号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全文。法律要求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应受公安机关监督管理，赋予公安机关搜查境外 NGO 在中国境内住所和工作场所等宽泛权利，可以将所谓非法获取国家秘密、从事政治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颠覆国家政权的境外 NGO 列入不受欢迎名单，禁止其在华开设机构和进行活动。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十年浩劫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到5月16日就将近50年了，文革结束也将近40年了。可是专家指出，文革的手段和逻辑在目前中共领导人身上依然可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1966年5月16号，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正式发动文革，给中国带来毁灭性冲击。文革致死的人数至今没有一个正式统计数字，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从几百万到几千万不等。海外专家统计，文革开始后短短三个月，仅在北京就有上千人被迫害致死。
到九月底，仅北京一地就有1700多人被殴打致死，其中有教授，也有普通人，还有很多人被称作反革命，遭到虐待。
香港大学人文学教授冯克对这场动乱做了深入研究，并推出新书《文化大革命1962到1976》，一部人民的历史。他说，毛泽东为了巩固政权，早在1962年就开始打击异己，1966年发动文革，鼓动全民造反，政治动乱，全国各地武斗，经济几乎崩溃，教育系统遭到毁灭性冲击。毛泽东后的中共领导人中，包括习近平在内，很多人都是文革受害者。习近平的父亲，前中共高官习仲勋被打倒，习近平被嘲笑是黑帮子女。他的姐姐习和平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可是专家指出，他们虽然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可是也接受了权力斗争的洗礼。
他有一种庆幸之感，他为自己能活下来就感到庆幸，感到是一种胜利。同时呢，他潜意识中学会了那些施暴者的那套办法和手段，他将来要整治别人的时候也同样会重复那样一些暴虐的手段。
夏业良曾经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担任教授，因为提倡民主改革而被解聘，现任华府智库家图研究所访问学者。
你看他上任这三年来搞个人崇拜啊，搞这个很多方面的宣传，已经是在很多程度上已经接近文革那种程度。但是我相信今天的人不太容易像那时候容易受蒙蔽了。
文革1976年10月结束至今40年来，在中国一直是一个半禁忌的话题。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中央曾在1980年代做出决议，彻底否认文革，以此来肯定打倒四人帮后的权力交替。可是当局禁止对文革进行独立研究。习近平上台后又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冯克说，文革的结果是老百姓打破了毛泽东思想的禁锢，要求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而这正是中共最害怕的。
文革导致中共对自己人民充满恐惧，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镇压人民的政治诉求。1989年，邓小平派坦克上天安门广场镇压民主示威，这场大屠杀显示了中共残酷的政权和铁硬的决心，发出的信息是绝对不要质疑一党专制。
专家指出，毛泽东强调强权和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给人民洗脑，精神毒素影响了几代人，令人担忧的是直到现在这种影响还没有消失。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有关台湾问题的报道。台湾新任总统蔡英文即将于5月20日就任。台湾媒体报道称，美国贸易代表柯克将担任奥巴马总统的特使，前往台湾参加蔡英文的就职仪式。不过就在台湾即将政党轮替的敏感时刻，中国官媒却以一个民调发出信号，说有80%以上的大陆网民支持以武力统一台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白宫将邀请前美国贸易代表柯克担任奥巴马总统特使，带领一个美国代表团到台湾出席蔡英文的总统就职典礼。柯克是奥巴马总统的高尔夫球伙伴，在任处理过美台之间包括进口美国牛肉的经贸议题，卸任后在德州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柯克26日在电话中告诉中央社，在白宫正式宣布前他没有评论，要等白宫确认后他才能有所回应。不过就在华盛顿准备宣布代表团赴台参加蔡英文就职仪式之前， 中国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25日与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进行一个网上民调，名为《台湾问题民意大调查》，内容环绕在统独议题上，希望网友对台湾地区后任领导人蔡英文上任后，两岸关系在马英九卸任之后面临新形势表态。不过这个民调在《环球时报》网上已经无法看到，最后的结果不得而知。但据台湾《中国时报》27日报道，民调推出一天，已经有数万人填答，而截至到26日上午10点为止的问卷结果显示，有高达85.1%的网友支持以武力统一台湾，将近60%的人认为3到5年内是用武力统一台湾的最佳时间。网络可以找到民调问卷显示，这个问卷共有21道题目，第一题就是你是否赞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他还包括台湾人不愿意统一的原因，台湾赞成独立的人是否越来越多，蔡英文与马英九领导能力的比较等。不过问卷有许多题目围绕着武力统一台湾，包括是否支持武力统一的时间、规模、美国是否会介入、哪些国家会直接军事介入、武力统一的胜算等等。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有关这个民调有关武统的部分，他还被问到近日一个台湾国策智库民调显示52%的台湾受访者不同意以92共识作为中国往来基础的问题，他表示不对具体民调发表评论，但北京的对台方针明确，坚持在92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推进两岸关系及各领域交流，拉近两岸的心灵距离，增进两岸同胞对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安峰山还重申了北京反对台独的一贯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另外呢，台湾后任总统蔡英文最近呢到陆委会听取简报，陆委会主委夏立言特别提到了92共识，蔡英文则主张以民主原则及普遍的民意维持两岸的现状。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星期四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他日前与后任总统蔡英文会面时特别谈到了92共识。
我在我们的简报里面，我想过去8年马政府的这个两岸关系的处理啊，基本上就是基于92共识一中各表以及中华民国的宪法的相关法律的规定。
夏立言主委还说，蔡主席并没有特别针对92共识回应，只说新政府的两岸政策有其一致性，而且是可以预测的以及持久的。夏立言指出，蔡英文对于两岸关系的立场从竞选期间到现在算是很一致，期盼两岸的领导人有足够智慧解决两岸的问题。台湾后任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前往陆委会听取简报，蔡英文与夏立言进行了大约90分钟的闭门会谈。台湾多家媒体报道，蔡英文在听取简报的时候表示，他主张维持现状，和过去8年最大的不同在于未来两岸关系推动必须基于民主原则与普遍民意，并超越党派的立场，如此才能让两岸关系可长可久，维持现状才有真的意义。夏立言主委表示，一般民众要的是维持现状，看到两岸和平繁荣稳定的发展，马政府的基础是92共识一中各表，基于这样的共识，双方关系过去8年能有所进展。夏立言还指出，马政府从来没有说92共识是两岸之间唯一的政治安排，希望蔡主席的主张也能和中国大陆达成一致的协议，让两岸关系持续的走下去。国民党立委黄昭顺表示，中国官方日前透过环球时报发表恐吓台湾的民意调查，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 陆委会应该表达抗议。
对两岸关系这几年来的努力是一个也很严重的一个破坏，希望主委不要再让这样子的一个资讯一直在我们台湾人民这边流窜，如果继续再流窜下去的话，我觉得对两岸关系未来的我们可能过去的努力就会付诸流水。
夏立言答复说，民意调查是可以操作的，陆委会将在两天内告知对方，这样的做法已经对两岸关系造成伤害。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日前发布一项民意调查指出，85.1%的网友支持以武力统一台湾，还有近60%的人认为3到5年内是以武力统一台湾的最佳时间。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星期三例行记者会上重申，只有继续维护好九二共识这一重要基础，才能维护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局面以及良好势头。蔡英文在陈水扁执政期间，从2000年到2004年担任陆委会主委，任内推动两岸交流的项目包括小三通以及两岸春节包机直航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香港方面，20多年以来以香港为家的享有国际声誉的军事观察人士、汉和防务评论的创办人和总编辑平可夫星期三公开证实，因受到外界广泛认为的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明海从泰国，尤其是从股东李波从香港被绑架回中国内地事件的冲击，他和家人决定为安全起见，从5月起搬离香港定居日本。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自述从11岁起就收听美国之音，视美国之音为家并频繁接受采访的平可夫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过去一周曾对美国之音少数记者透露过移居日本的决定，但希望是在他搬到日本后再公开报道。不过随着搬期转眼即至，觉得目前公开也没有妨碍。平可夫2004年将关注全球国防、军事、武器装备等信息的汉和信息中心从多伦多搬到香港，创建中英文版的汉和防务评论，并逐渐成为国际评论专家。平可夫表示，他热爱香港，自认是香港人，但是铜锣湾书店股东之一的拥有英国国籍的港人李波去年12月30日被质疑遭绑架回中国内地的事件，成为他决定搬离香港的直接导火索。平可夫说，
我是去年31号听到那个消息的，当时我在日本，2号做出决定马上签证，2月份在日本购买了房子，3月份签字装修，这在我人生的历史上没有那么快的决定，没有，你就可想而知啊。我想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珍惜的是今天。
兼任《检视防卫周刊》亚太特派员以及一些媒体特约评论员的平可夫表示，李波事件不仅让他感到持有加拿大和香港特区护照也不能保障他的安全，而且更让作为媒体和出版人的他感到恐怖。平可夫表示，近年来香港政治社会变化之大，让他不怎么关心政治的人都感到香港已经失去了两制。他说，
香港变化非常之大，我已经不觉得它有什么两种制度了。从幼儿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恐惧症，因为我看我父母的遭遇，看周围的遭遇，你就可想而知我的担忧的程度。你谁也不愿意生活在恐怖状况之下，更何况李波这种人出过我的书，两个人我都认识。我始终觉得最近这3年中国当局的变化很快，也就是说香港赤化的很厉害，变化很大。
中国外长王毅今年1月5日曾与访华的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在记者会上就李波案角力。当哈德蒙强调李波持有英籍护照后，王毅称李波首先是中国公民，并警告各方切勿因案件对中方做出无谓猜测。平可夫表示，这让他感到更加恐怖，因为他意识到如果按这个逻辑，他的加拿大和特区护照都保护不了他的安全。平可夫透露，他在几天以后 立即前往香港入境处注销了持有的香港护照。平可夫说，
境外长可能有点缺乏国际法的常识，我作为加拿大籍，我拿香港护照没什么用的，可是我觉得我对香港有一份的感情。那个强国外长讲了这个话以后，1月18号我正式吊销了我的香港护照。而且一名居住人跟我讲，他说哎呦，我还专门问了、今年吊销的很多哦。今年
生于云南，本名张义宏的平可夫表示，虽然搬家到日本，他还会经常回来香港，不会完全切割，同时也会更加关注香港的政治走向。他说，
这只是战术上的搬迁，也就是说有些杂志的作业搬到日本去，但是我本人依然是香港人，而且我会经常性的回来，我会比过去更进一步的关心的香港的事物，各种各样的事物。比如说我过去并不关心香港的政治，那通过很多事情以后，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有了危机感，那影响到我自己我的家庭的未来。
1980年代中期赴日本留学打拼，妻子为日本人的平可夫表示，对他来说，有第二故乡感觉的日本是除香港外的自然选择。平可夫不愿意多评论港府处理李波案件的手法，表示不可能指望一个北京的傀儡政府去捍卫李波作为港人的权利。不过平可夫对中国内地部门对铜锣湾书店人员失踪案的处理相当愚蠢。他说，
公正的讲，这件事情只能表现出他们对自己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的无知，因为伤害最大的是他自己。欧盟不可能在短期内解除对华武器军事禁运的。第二，为什么他要到泰国去绑架瑞典公民？难道他不知道泰国和瑞典的特殊关系？泰国太在意瑞典的关系了，因为泰国现在处于西方封锁的时候。
平可夫的研究文章主要发表在专业军事杂志上，像《检视防卫周刊》《国防新闻周刊》《军事研究》等。平可夫强调，他30年来坚持从新闻的角度研究并发表文章，拒绝涉及敏感的情报领域。他说，
第一，我这30年来没拿过他一片纸的秘密资料，我不搞这一套的，是因为我知道他的特务工作，我研究了30年的，我怎么可能去触这个事情？90%的汉和防务评论的新闻是我自己采访得来的，其他的是通过卫星的分析，通过公开的材料，而且没有任何外国情报机关想来 recruit 我，谁曾经考虑来找我，要让我为他们工作？你猜是哪一个国家的情报机关？中国的。
此外，香港有影响力的英文报章《南华早报》星期四也报道了平可夫决定搬离香港的消息。平可夫精通日语、英语和俄语，经常访问各国军事首脑，又到过阿富汗和中东采访战争，他的军事评论文章和一些著作广受重视，少数文章也曾引起过争议。虽然中国媒体诸如参考消息及环球时报等不断使用他的报道，平可夫曾表示一些中国境内出现的平可夫报道是伪造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苹果公司是世界上盈利最多的公司，而据报因13年来 iPhone 销量首次下降，苹果公司的股价也随之下滑。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库克将 iPhone 销量减少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经济面临重重困境，但是分析人士认为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其中包括智能手机的市场日趋饱和以及缺乏新产品等。目前世界上有20多亿人拥有智能手机，其中将近1/5是 iPhone。 在苹果公司走在全球技术最前列的过程当中， iPhone 的成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人们排队等候购买下一代 iPhone 的日子可能已经过去了。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杨明，我是申华，我们一会儿见。